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星期一，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上周刚刚发布的华为 Pura 70系列手机现在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Meta 在人工智能领域又有了怎样的新动作？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里，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上周刚刚发布最新专辑的霉霉 Taylor Swift。 上周 Taylor 的这张最新专辑《苦难诗社》在发行首日就成为了 Spotify 单日播放量最高的专辑，也打破了单日播放量最高艺人和最高歌曲的记录。那除了不断登顶音乐领域的各项成就榜单之外，不久之前，这位34岁的美国乐坛天后也以1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0亿元）的净资产，正式登上了福布斯第38届全球亿万富豪榜。值得注意的是，她也是史上第一位仅仅通过歌曲创作和表演就成为亿万富豪的艺人。要知道，多年以来，演艺明星虽然收入也不菲，但是能够入围亿万富豪圈的，也大多都是依靠美容品牌、时尚系列或者是其他投资等等副业的收益。那 Taylor Swift 为什么可以仅仅凭借着音乐和演艺本身就成为亿万富翁呢？今天我们的轻解读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华为 Pura 70系列手机正式开售。4月18日，华为 Pura 70系列手机正式开售。这次发布的新系列一共包含4款机型，起售价从5000多到10000不等。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线上渠道的新机在开售1分钟之内就已经售罄，线下渠道也已经出现了溢价的情况。财新的分析认为，蛰伏2年多之后，华为正在迅速的收复失地。去年 Mate 60系列发布之后，华为就已经重新回到了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前5，他们的终端销售业务也在2023年实现了回升。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周，华为的国内手机销量同比增长了64%，超越苹果成为了第二。而根据行业分析师的预测 ，P70 系列今年的出货量也有希望超过1000万台。36氪的报道指出， P 系列一直是华为的影像旗舰机型，它和 Mate 系列共同撑起了华为的高端产品线。这次 P70 在影像技能上也实现了比较大的技术升级，新机型配备的芯片也实现了 5G 通信功能。 Meta 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模型。4月18日， Meta 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Llama 3的早期版本，并且将模型整合到了聊天机器人 Meta AI 当中。Meta AI 可以使用 Google 和 Bing 搜索出的信息，并且允许用户根据文本创建图像。在目前 Meta AI 网站提供的测试功能当中，访问者可以尝试让助手创建一份度假行李清单，提供家庭作业辅导，或者是生成纽约天际线的图片。不过到目前为止， Meta AI 只针对美国用户提供服务，之后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国家陆续推开。已经发布的 Llama 3有80亿和700亿参数两个版本。Meta 表示，他们的模型比 Google 还有 Anthropic 等等竞争对手类似规模的模型表现更好。他们还在训练一个参数超过4000亿的版本。美国众议院通过修改后的 TikTok 剥离法案。4月20日，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了修改过后的 TikTok 剥离法案。这项法案和美国多项对外援助的计划捆绑在了一起。修改后的法案将给予 TikTok 最多1年的时间来寻找新的所有者。《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这项法案通过之后，参议院最快可能将会在这一周针对这项法案进行投票。他们还分析指出，法案一旦正式立法，可能会引发一波来自 TikTok 本身、美国用户以及平台创作者等等多方面的诉讼浪潮。而美国公众对于 TikTok 的看法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CNBC 此前针对大约1000名成年人做了调查，发现有超过30%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封禁 TikTok， 有20%的受访者认为无论如何都该封禁 TikTok。 特斯拉大幅降价，马斯克推迟印度之旅。根据路透社4月20日的报道，特斯拉上周五在美国将 Model Y、 Model X 和 Model S 等等系列车型的价格下调了2000美元。在国内，特斯拉也进行了全系降价，除了刚才所提到的3个系列进行同步降价之外，特斯拉中国还对 Model 3的价格进行了下调，调整之后的价格是23.19万元起。 另外报道还显示，马斯克推迟了原定的印度出行计划，表示会将印度之旅重新安排在今年晚些时候。此前马斯克曾经表示将会前往印度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有知情人士表示，马斯克会同时宣布特斯拉进入南亚市场，并在印度当地投资20亿到30亿美元。特斯拉此前曾经多次试图进入印度市场，但是印度高额的进口税限制了他们的进入。就在上个月，印度大幅度地降低了电动车进口关税，从而吸引了特斯拉等等电动车制造商扩大在印度的投资。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儿来关注一下霉霉，她为什么能够仅凭借着音乐和演艺收入就登上了亿万富豪榜。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相信无论你是否是一个音乐迷，一定都听说过 Taylor Swift 的名字。他不仅凭借着时代巡演在全世界各地刮起一阵又一阵的霉霉旋风，也在今年四月成为了史上第一位仅仅通过歌曲创作和表演就登上亿万富豪榜的艺人。要知道，多年以来演艺明星们往往都是靠着副业来突破亿万收入的大关。比如说同样是歌手的蕾哈娜，她旗下的美妆品牌 Fenty Beauty 的估值高达28亿美元，还有说唱天王 Jay-Z 25亿美元的身价也更多的是来自于她旗下经营的娱乐公司以及她对于其他品牌的投资。根据 Business Insider 3月份的报道， Taylor 的好友 Selena Gomez 的身价也有希望借助她的美妆品牌 Rare Beauty 而跻身10亿级富豪榜。那相比之下，不卖副业产品的 Taylor，他是如何成为第一位仅凭借着自身的音乐和演出就能积累大量财富的亿万富翁呢？原因之一，把握自身音乐作品的主控权。在我们介绍 Taylor 的音乐财富之前，感觉有必要先和大家来说说美国有些复杂的音乐版权。在美国，每一首歌曲的版权会根据用途不同划分为不同版权类型，其中就包括词曲版权和母带录音版权。词曲版权指的是音乐作品本身具体的内容，包括歌词和谱曲，通常是由词曲作者来拥有的。而母带录音版权则指的是录制完成的音乐作品，并且是可以授权给第三方来进行使用的版权。比如说在电视节目、电影还有商业广告当中来使用这首歌，或者是由其他的艺术家进行采样创作等等。在唱片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唱片公司一直都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通常来说，母带录音版权是归唱片公司，而并不是由歌手或者是创作者本人所拥有的。所以歌手特定版本的音乐作品在广告、电影或者是流媒体服务使用当中所产生的版税也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其所在的唱片公司，而并不是歌手本人。同时，作为母带录音版权所有者的唱片公司还拥有公开表演权，也就是说艺人如果没有经过唱片公司的许可是不可以公开表演自己的作品的。2019年知名说唱歌手 Kanye West 的前经纪人 Scooter Braun 以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Taylor 的老东家唱片公司 Big Machine。 这次的收购包括 Taylor 从2006年出道以来到2017年的6张专辑的母带录音版权。这也意味着此后霉霉都会因为音乐版权的问题不能在公开场合演唱她以前的歌曲了。那为了重新夺回自己音乐的主控权，2021年开始 Taylor Swift 着手重新录制自己的前6张专辑的所有歌曲，以新的录音版本取代旧有的版本。而重新录制专辑的母带录音版权就归属于 Taylor Swift 的本人。自从专辑的重录版本发行以来，他们在流媒体上的表现就一直优于原来的版本。比如说1989这张专辑的重录版本发行的首周，旧版本专辑的销量和播放量就下降了接近一半。用重录版取代旧版的方法不仅解决了公开表演的问题，也让 Taylor 获得了原本流向前公司的高额版税，这部分的金额总计达到了8000万美元。而且 Taylor 和新东家环球音乐签订的是服务型的合约，唱片公司只负责提供基本的音乐制作、管理还有营销服务。那由此一来， Taylor 就把握了自身所有新旧作品的主控权。另外，为了争取在流媒体上的更多收益，他还曾经下架了自己在 Spotify 等等平台上的所有作品，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流媒体应当支付音乐人应得的费用，以此来抗议这些平台给音乐人支付的过低报酬。这种坚持维护版权收益的做法也确保了他在流媒体上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根据 Billboard 文章的预估， Taylor Swift 的去年在各大流媒体上的总收入接近2亿美元。而根据彭博社的分析认为，他在2019年和老东家 Big Machine 解约之后， Taylor 所发行的新专辑和重录专辑的价值达到了接近4亿美元。原因之二，创造霉霉经济学奇迹的演唱会收入。 Taylor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当然是来自于他的全球巡回演唱会。消费金融服务公司 Bankrate 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之下，年轻人重体验轻物质的消费理念逐渐盛行开来，再加上 Taylor 的作品和个人的魅力，使得他的时代之旅巡回演唱会也成为了当今最火爆的演唱会之一。有一个词就叫做霉霉经济学，所反映的就是 Taylor 的巡演是如何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演唱会举办国家或地区当地 GDP 的增长的。调查公司 Question Pro 估计，截止到去年年底， Taylor 的全美巡回演唱会为美国创造了46亿美元的消费支出，相当于50个国家 GDP 的总量。而就门票而言，这场巡演仅仅第一站的税后收入就达到了大约1.9亿美元，迄今为止他们的门票总收入已经超过了7亿美元。有经济学家估计，时代巡演将给 Taylor Swift 带来41亿美元的收入，也有希望成为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巡演。当然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收入的增加也要得益于他对黄牛票的大力打击。在过去， Taylor 的演唱会门票有相当一部分都会流入黄牛手中。那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在后来的巡演当中采用了慢速票务的模式，也就是说他会像卖机票一样，通过拉长整个售票周期来降低卖票的速度。最终的结果显示，只有 3% 的票落入了黄牛的手里，而且在新的模式之下，临期票要比早鸟票更贵，演唱会前一晚还有最后一波的票来发售。这样的话不仅打击了黄牛，还让之前黄牛赚的溢价直接进了 Taylor 自己的腰包。原因之三，低成本高回报的演唱会大电影。除了演唱会门票收入之外， Taylor 还通过推出自己的演唱会大电影来赚取第二桶金。去年十月，大电影一经推出就刷新了北美十月票房的记录，并且最终也打破了过去所有演唱会电影的票房记录，也成为了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演唱会大电影。另外，演唱会电影的相关衍生产品也是供不应求，各种印有 Taylor 肖像的官方纪念品，比如说饮料杯、爆米花桶等等，都成为了热门单品，很早就被各路影院老板一抢而空。去年我们早咖啡也有一期轻解读，专门介绍了演唱会大电影的商业模式。那作为演唱会的衍生品，演唱会电影的投资成本并不高，但是各种渠道汇总下来，它的回报率却并不低。比如 Taylor 的这部演唱会大电影的制作成本只有1500万美元左右，但最终在全球它收获了2.6亿美元，实现了17倍的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Taylor 的这部电影也跳过了发行商，也就是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所以通过和院线 AMC 的直接协议， Taylor 本人将接近60%的票房收入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演唱会的热度总有一天会随着最后一站的结束而逐渐消退，全球流行文化顶峰的位置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进行下一次的交接，但是 Taylor Swift 拥有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也足以证明他在娱乐史上这一时刻的统治地位。年仅34岁的他，未来的潜力依然巨大。不知道你是否喜欢 Taylor Swift？ 如果是的话，你为他的作品和演出花过钱吗？你最喜欢 Taylor 的作品又是哪一首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 AI 生产力工具海螺 AI 提供的帆布包。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将对海螺 AI 进行更多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中搜索下载这款应用体验一下，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你的使用感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实习生 Kelly。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动画片《海绵宝宝》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你为什么不问问神奇海螺呢？
但你可能没想到，还真的有人把看似不可能的童话里的故事变成了现实。海螺 AI 是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公司 MiniMax 推出的一款 AI 生产力工具。这款应用接入了 MiniMax 的 ABAB 6.5 大模型，不仅能够实现长文速读、信息检索、免费查询专业数据、图片识别、文本写作等等 AI 应用功能，还支持英文对话等实时语音功能。海螺 AI 的语音交互自然流畅，它既可以成为跟你讨论辩论的伙伴，也可以成为给你答疑解惑的老师。在我们与小海螺的对话中，就能解决工作生活里的实际问题。与市面上多数 AI 生产力产品相比，海螺 AI 最特别的场景之一就是可以帮助用户练习英语口语。很多朋友学习英文的一大痛点就是没有英语环境，无法随时随地练习口语，而请外教又比较昂贵。有了海螺 AI， 我们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24小时随叫随到的免费英文教练。它可以提供比如背单词、口语陪练、英文题目讲解、语法讲解等等全面的英文学习服务。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海螺 AI 给到我的英语口语指导，可以听到它的英文发音很纯正，没有太多的机械感，而且它也会根据与用户实时对话的状态评估用户的口语水平，给到不同程度的指导和反馈。不论是学生党需要提升雅思托福的口语，还是职场人需要英文面试或者进行商务英语沟通，它都有适配不同场景的练习方式给到用户。除此之外，海螺 AI 也可以满足创作者的文案协作需求、职场人和科研人的数据检索需求等等。总之，有问题找海螺 AI。 也希望海螺 AI 可以帮助早咖啡的听友们提升工作学习的效率和生活的幸福感。